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Spotify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为您请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资深节目主持人雅秋老师。雅秋老师来自台湾高雄，曾任职台湾中国广播公司，2013年至今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担任节目主播的职位。他是前西雅图华声经纪社社长、西雅图中文电台与声剧社艺术总监、西雅图华人春晚舞台总监。您好，雅秋老师，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你好，你好 Rachel， 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来家庭生活这个栏目做客，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家庭里生活，所以我已经好像没有想到家庭生活这个栏目会跟我有特别的关系，因为生活实在是太平淡了。
请您到我的节目是我的荣幸啊。雅秋老师算是咱们电台的元老之一了，您在电台义务的做这个节目主持，比方说像这个情感夜线这档节目是吧，已经超过11年的时间。我在电台做这个义务的主持7年，那就认识您7年，那对雅秋老师呢也是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喜欢。我记得第一次跟雅秋老师见面的时候是在电台播这个新闻节目的时候，雅秋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跟您这个对话呀、聊天，从您的这个眉眼言语之间呢，还透露着一种年轻的气息，兼容了这个亲切和可爱于一身。
这个可爱跟亲切合在一起的这个描述，我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当然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可是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我跟电台的年轻主播之间的代沟好像不太严重。
是的，这个就是我想说的，雅秋老师跟我们所有的年轻一代，但是我不能说我是年轻一代，我指的年轻一代指的是60岁以下的都是年轻一代，都是真的是非常的能够打成一片，而且雅秋老师特别没有架子，虽然是我们的前辈啊，但是他跟我们在一块真的非常亲切啊，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比方说像今天晚上刚才雅秋老师刚刚播完新闻，而且是去救火是吧？
是有人临时不能够做这个工作，但是还好不是临播新闻前五分钟才找我，是差不多50分钟之前就告诉我了。
是雅秋老师特别好说话呀，哪里需要雅秋老师，他就会在哪里出现。而且呢，雅秋老师跟我们也特别友好，所以你看，我跟雅秋老师搭档今晚做节目，我感觉我自己也开始调皮起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比较皮了，我是一个老顽童。
不是不是，是您给我们特别放松的感觉，所以大家就把真性情都表露出来了是吧，都更加活泼了。好的，我们言归正传吧。那刚才介绍雅秋老师呢，您是前西雅图华声经纪社的社长，多年前我也去观看过、欣赏过您表演的京剧。我想请问雅秋老师，您为什么会学习京剧呢？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对京剧产生兴趣的？
你问我什么时候产生兴趣，我自己都说不好，因为我印象当中我已经是喜欢听收音机里的京剧了，那是年纪不大的时候。 在睡觉之前，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就说，好，你听完这个节目我就要睡觉了。我说我不要，我还要听下面的京剧。那我妈妈说，那你得自己去关收音机，我不管你了。然后呢，你要自己回床上，然后你要自己把蚊帐给掖好，又把蚊子弄进去咬你，我就不管你了。那我说好，没关系，我每天晚上还是自己去关收音机，然后把蚊帐掖好，免得被蚊子咬。这个印象还挺深刻。
那应该是就是很年轻很小的时候了，是吧？
大概就四五岁吧。所以我才会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兴趣啊，因为先感兴趣，然后才开始有记忆的。
那我只能是用缘分这两个字来形容您跟这个京剧的。
对，可能就是某一天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了，就觉得好听，就不肯停了。
所以说不是家里的长辈对京剧感兴趣，然后对您的影响，没有这个方面的因素，是吧？
是媒体。所以我现在才在媒体工作，因为媒体无远弗届，媒体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是的，是的。那这个可能跟之后您进入这个广播公司做这个广播主持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小的时候除了京剧以外，最喜欢的就是听广播剧，还有就是不能算是广播剧，而是播的是小说。所以有两种，一种是广播剧，就是每一个演员演自己的角色，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人在讲整个的故事，这样子就像有声书一样。小时候就喜欢这种节目。
我记得您以前跟我提过，您的祖籍是在浙江杭州，对吗？
是的。
那您有没有对这个杭州的，比方说像粤剧啊，产生兴趣呢？
我小的时候没有在杭州住过，那么我父亲没有这方面的给我这方面的熏陶，所以我就没有机会。我对戏曲对声腔艺术一直都很感兴趣，所以不管是粤剧或者是秦腔或者是梆子各种的我都还挺感兴趣的。
那为什么会选择学习京剧呢？
说起来也是因为对京剧比较熟悉嘛，从小的时候常常听呢，后来有电视就看电视上的京剧，有舞台可那个演出的时候有可能的话就去剧场看。那到了美国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开始觉得有点缺乏中华文化。那么中华文化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呢？如果是要打麻将，起码还得要另外找三个人吧。但是听京剧或者是学京剧看京剧就没有那么大的限制，所以在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去由一位朋友的介绍去香港找了一位老师，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我的老师问我要学什么，但我反过来问他说，大家一开始都是学什么？那么那个时候我学的是青衣，就是旦角儿。那我的老师是梅派的老师，所以就是梅派青衣。那他跟我说，开蒙戏一般就是三娘教子。为什么是三娘教子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一开始他就说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你是票友随便。那我第一个学的是霸王别姬，因为有唱的部分，也有舞剑的部分，所以要能拿到舞台上去演出是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只是先学唱的部分就跟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来形容这个戏曲演员的这个学习的过程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之前您也提到了学习京剧啊，这个基本功要学的扎实，是吧？那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能不能请雅琪老师给咱们的广大听众们来科普京剧的一些文化历史知识呢？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啊，60岁以下都叫年轻人，对这个京剧的了解真的是太少。雅琪老师，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科普京剧的你看到的台上的这些东西之前呢，我想先稍微谈一下它的源流。因为京剧后来变成了国剧，会变成国剧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它有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京剧没有这么长的历史。它是从徽班进京开始，所谓的徽班就是安徽的戏班，在某一个皇帝想要不管是作寿啊干什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戏曲的这个剧团就到北京 因为清朝嘛，就到北京去现唱现演。那么那个时候徽班进京是1790年，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徽班进京以后受到太后老佛爷的欣赏，然后对受到皇帝的欣赏，那就经常的到宫里去演出。那么他们的那个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好像是领头羊的样子，就是徽班。后来呢，徽班跟应该是徽汉这两种剧种，徽剧跟汉剧，汉就是湖北的，徽就是安徽的，这两个地区的戏班到了北京，然后他们有几个很有名的戏班，就是把徽剧跟汉剧的一些特色集中在一起，变成了京剧。
看来一个无论是一个剧种还是其他的艺术门类啊，要想火起来还是得借势而为，是吧？当时正好是有这个清朝的这个宫廷的需求，是吧？表演的需求。
对，所以他才就从这个普通的野台戏变成了宫里的这个宫廷在皇上面前演出。那么因为他是有了这样的地位，所以他的艺术就会提高，因为艺术水平不够的话，到皇上面前人家一不高兴就给你说不定砍头了，那就很严重了。所以大家都战战兢兢的去一直提高自己的演技艺术，所以整个的剧种就形成了之后就越来越提高。
是的，那么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基本功练习方面都有哪些分类和讲究呢？
刚才你曾经提到台上的这个动作呀什么的，所以有一个叫做手眼身法步的这个五个，就是你在台上的一举一动，不管是你动手，你的眼神怎么样走，你的身体的转的方向，还有脚步怎么走的。那手眼身法步，我刚刚听到了，讲了手，讲到眼，讲到身，讲到步，这个法是什么东西呢？法在京剧里面说的是范儿，就是你做什么都要有一个规范，这个按照这个规范来做，你的眼睛有一个规范，你不能够乱转，你的手举到什么地方也有一个规定，不能够拓太高或太低，你的脚步是怎么走的，你是哪一个行当，所谓的行当就是比方说刚刚我说青衣是旦角，还有生旦净末丑，大家都听过，那你是哪一个行当就要怎么走，你是什么年纪，那个行当里的生老生还是小生，是武生还是文生，就是不同的行当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走法，你是青衣是怎么个走法，花旦又是个怎么走法，那年纪大一点老旦又是怎么个走法，或者彩旦就有点丑角的意思又是怎么个走法，这是步，所有的手眼身法步都是这样。手呢，你是一个小姐你是怎么样，你是一个小生手是怎么样，是一个花脸手是怎么样，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有具体的规定的规范的，是吧？
对，在老师给你不管是开蒙或者是就是教身段的时候，都已经讲好你的手就要到一个规定的地方，你不对了，那个古时候的老师是会打的，现在我不知道，可能不会那么严格，但是就是有固定的地方，有准地方，什么都要有准地方。所以呢，在京剧的演员如果说他们都会，都所谓会就是学会了，能够在台上演出都会某一出戏的话，从两个不同的剧团来，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来，他们都有准地方，在台上只要稍微排练就可以演出，因为大家心里都有这个范儿都在那儿。
那听起来学京剧一定是要跟着这个专业的老师手把手的学，是吧？自学可能
这个专业的演员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票友当然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台上通常就会被人发现啊，你是票友，你不是专业演员。
啊，行内的这些专家啊，这些专业的就能看得出来，是吧？
高明的票友也看得出来呀，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是的，是的，没错，是的，咱们就是看热闹的。但是今天听到雅琴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些基本功啊，里边的这些手眼身法步啊，您
手眼身法步就组成了唱念做打舞，因为唱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念 这也是就是声音的，这是京剧里面以声腔为主嘛，所以刚刚我讲的手眼身法步是身段的，是舞台演出要用的身段，但是唱念这两个是戏曲的，就是唱的部分主要的，要有唱然后有念，就是道白，就是等于是对白，听起来比较听得懂的部分，唱是比较不容易听懂的部分，然后唱念坐，坐是你的坐牌，就是刚刚的身段，就是属于坐，然后唱念坐打，舞戏就要打，然后还有舞呢，就是跳舞的舞，有很多的舞蹈动作，像刚刚说的舞剑，这个不是武打的动作，而是舞蹈的动作。表演的方面，刚刚就是说这个唱念做打舞，但是京剧本身或者是说戏曲本身的特色我倒是可以讲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习惯于各种的娱乐的形式，反而对戏曲比较不熟悉。那戏曲呢跟电影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说电影是就像一个舞台有四面墙，第四面墙就是跟观众之间，所以你看电影的时候很少会跟电影里的演员有任何的交流，但是戏曲不一样，戏曲只有三面墙，就演员的前面跟观众之间是没有墙的，所以戏曲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常常演员会跟观众交流，他会一上来就说我是某某某，而不是像电影里面很少说哎，我是什么什么人啊，我告诉你一下，通常都是字幕告诉你他是谁，但是戏曲常常就上来就是说哦，我是先告诉大家我是某某某啊，然后再开始。但是在京剧舞台上，如果是或戏曲舞台上有很多演员，比方说有两个人对话，然后这个人心里想的是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得来问他一下。那他的手会举起来，跟这个另外那个演员之间有一个隔绝的一个东西，不管是衣服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偷偷的跟观众讲现在我要做什么了，然后他再去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给观众一些参与感。
您说到这个地方，让我想起来当时在看您这个表演的时候，的确是里边有一个花旦啊，他当时是在跟咱观众交流，哎呀，怎么样？好像他在逗一个小生，我记得。
对，他就会说，我先跟观众说我要去逗他一下了，你们看我怎么逗他，然后再去。
的确是非常有意思，不同的这个表演的形式啊，他跟这个观众的交流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是不交流，像您说的，有些是有交流的。
对，通常是话剧啊或者是电影啊，这些是跟观众没有交流的。那么另外说到戏曲，这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虽然京剧只有200多年，但是地方戏曲还有地方戏曲的前身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既然说到这个京剧是一种传统的表现形式是吧，表演形式，那么就让我想起来大家可能聊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戏曲啊，包括京剧啊，关注的人当然包括海外的也好，国内的也好，我们的华人观众好像这个关注度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少。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也有些专家呀，他说这个京剧啊不需要创新，因为我们都在说，哎呀，艺术要创新才有人会去这个 follow， 才有人去看。你不创新就跟不上潮流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说法。那有些专家就说京剧不需要创新，那就这样的两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首先说到京剧受到的关注度不如以前，那么我当然是认为所谓的以前是什么时候，是这个娱乐形式比较少的时候，那我就完全同意，因为娱乐形式比较少的时候呢，京剧或者是戏曲是占了大宗，就是说如果尤其是家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或者是娱乐形式比较少，除了去电影院很不方便像现在用手机看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娱乐的内容的时候，当然人的注意力就比较会放到剧场，那么剧场里面有京剧有戏曲，那么或者到了后来有了电影什么的，都是比较少的这个娱乐方式，不像是现在那么多，所以形式越少那么得到的关注度就越高了，不管你是分到1/8还是1/10，总比只能分到1%或者1/1000要多得多了。所以在时代的一直不断的演变的情况之下呢，那每一种的娱乐形式的受到的关注我觉得都可能会减少，那京剧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京剧如果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呢，我觉得可能性有，但是不是非常高，除非京剧又有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那么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若干年前有一位白先勇先生，他把这个牡丹亭做了一个青春版的牡丹亭，是昆曲牡丹亭，那就是汤显祖的这个戏剧原著，然后把它搬到舞台上，就是昆曲里面的牡丹亭。那么这个在很多的戏曲都已经很示威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非常吸引年轻人的一个戏曲的演出，很多年轻人都走进剧场去看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不是因为大家本来就很想看牡丹亭，而是因为它有了特色。那么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当初白先勇认为昆曲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剧种，那么所有的演员也都是非常成熟，那么成熟当中也包括年纪长，然后这个演出的经验很多，舞台表演艺术非常高明的一些长辈的演员，他们演出来是炉火纯青，但是他们的不是青春靓丽的外形就没有那么吸引年轻人，所以白先勇先生比较勇敢，他就选了很年轻的演员，然后请这些老演员艺术家去训练他们，然后把他们的艺术很快速的提高，然后放到舞台上，就把这个年轻的外形跟比较高明的艺术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了风靡一时，到很多地方演出，校园啊什么的，所以造成了一个年轻人喜欢昆曲的这个 热潮，也让因此我觉得是让昆曲变成了非遗，就是非物质遗产，就是在联合国申请得到了通过，所以这个就是戏曲受到了关注，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让昆曲受到了这样的关注。
所以说在细节上面用心，然后做一些调整，是吧？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比方说用年轻人来演绎一个老剧本。
对的，那么所谓的创新就看你的定义是什么。其实以前有这个所谓的京潮派跟海派的戏，就京潮派就是北京天津，然后海派就是上海。那么京潮派是被认为是比较保守的，他们是采取京剧的这个非常基本的元素，就是舞台上一桌两椅，没有什么其他的道具。但是呢，海派就比较创新，那个时候的创新，他们的有这个灯光啊，有这个各种的表演啊，还有真驴上台，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戏里面有驴子这个角色，他们就拉了一头驴子上了台。但是呢，在京剧舞台上一般不是这样子，一般是用一只马鞭就代表马了。京剧的道具非常有限，尤其是一种活道具非常有限，感觉上比较抽象。在京剧不管是开门开窗或者是上马下马，很少都是真的有门窗真的有马上台。那么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前一个剧团要去跑码头，他能够带的东西有限，他不能够带那么多的道具，所以呢就一切以简单为主。那么其实简单反而能让观众无限制的发挥想象力。
是，在我看来，其实我更愿意看没有道具的，用这个形体肢体的动作呀，眼神啊，技巧，人的这个技艺来展现他的要表达的一个内容。像您说的，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是吧？
是，在台上你转一个圈，就从甲地到了乙地，或者是千山万水，然后打仗的时候呢，这边四个龙套，另外一边四个龙套就代表了千军万马，就可以在台上打起来了。然后呢，两个人打了半天，用非常套路的，你就看得出来是谁胜谁败，因为如果你熟悉他们的这些动作的话，你就知道啊，这个人落败了，然后下去了，然后得胜的这个人就耍他的枪啊，或者是刀啊，然后很得意的耍完了，然后高高兴兴的下台。那么这一段的耍刀耍枪，观众就特别欢迎，因为通常都是比较难的高难度的动作啊什么的，所以这个看惯了这个京剧舞台的演出，就会知道哦，他下一段一定精彩，我要睁大眼睛看，那种感觉。
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如果是咱们西雅图有京剧表演的话，那请雅思老师要提前通知大家呀，可以去观赏一下我们的国粹京剧。好的，
谢
谢雅思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聊完京剧，来聊聊主持。那刚才提到雅思老师是咱们电台的资深主持人，在电台义务的为我们的听众们主持节目长达11年的时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力或者说原因让您坚持这么久？
我先提醒你一件事，我想听众朋友也知道的，就是人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所以11年在我这个年纪比我在小学的时候过得快多了。
雅思老师总是用这样轻松的方式来表达这么劳苦功高的一件事情啊，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电台绝大部分的主持人都是义务在为电台做贡献，为我们听众们带去精神食粮啊。那雅秋老师，我知道您的一档节目《情感夜线》一直是做了11年，对吗？没停过，每周一期，没停过。
每年有两天是不用做节目的，这电台的放假的日子。那么重播率是非常低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离开西雅图的时候还想到请别人来代班主持，那后来呢就是带着自己的录音机，在出门的时候也会去找嘉宾来做访谈。那到了疫情期间，因为是大家都用 Zoom 远程的来做节目，现在更是没有什么限制，我随时的可以找到不同地区的嘉宾来做访谈，所以反而是比较容易找到嘉宾。
是，我记得在疫情之前，也就是在开始使用这个 Zoom 之前，您是每周应该是11点钟开始，对吧？然后凌晨12点结束。那当您到家的时候，已经快1点了，是吗？凌晨1点。
通常都要1点前后了，因为我住的也比较远一点。
嗯，真的是不容易。你看，已经是那个晚间的时候啊，要打起精神来做节目。那这样听起来，您的家人对您的这个工作也是大力的支持啊，是吧？
已经睡着的人支持不支持他也不知道了。
已经都睡觉了，您得蹑手蹑脚到家里去。那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吧，为什么有这样的动力，或者说什么原因让您坚持到现在？
最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有兴趣啊，有兴趣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那么如果是生活里面没有很多的旁骛，就是比较容易心无旁骛的时候呢，就更容易花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如果是生活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杂物，那当然就会稍微困难一点。那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坚持，要考虑是不是要继续做下去，或者是是不是又要找一个从前的一期节目来重播。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多？那我也很幸运有一两位朋友愿意做我的临时的这个救火队员，就我如果找不到节目嘉宾的时候，我可以说哎，请你来这个救火一下，他就来了，所以这也是我幸运的地方。
之前也采访过咱们电台其他的几位主持人，他们也是说喜欢啊，有这个热情，真的很热爱，但是能够坚持那么久，我想应该不仅仅是热爱，应该也是一种责任心吧，是吧？蔡聪老师，
这些我觉得可能有，但是并没有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动力。也许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觉得我该做的事情我就必须做完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不会轻易的就撂挑子。
您为什么会选择做情感夜线这档节目呢？
可以说是被台长选择，不是我选他，是他选我的。因为我加入电台那个时候，台长就说情感夜线这个节目现在缺主持人，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因为之前的几位都做不了多久就放弃了。那那个时候我就跟台长说，情感夜线看你这个情感范围是多么大，如果只是爱情，当初好像一开始是从爱情开始的，还有这个 call in 什么解答一些情感上的问题，然后如果是爱情或者是亲情友情爱情的话，其实是比较难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跟台长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够把情感的范围尽量的扩大到对东西什么东西的兴趣啊、爱好呀、投入啊，这些都算是情感的话，甚至是没有做到的遗憾呢，这些都是情感，所以才能够做这么久。
这么长一段时间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作为主持人，您有没有遇到过特别难忘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在跟嘉宾互动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准备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节目完成之后等等啊，有没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的？
当你说到这个准备，就让我马上想到了，我每次在做节目之前都要跟嘉宾做一段做一个沟通，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访谈的主题啊、内容啊等等。那么有一次我跟一位嘉宾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你猜花了多少时间？
1个小时。
一个小时是不算是记录，我的普通的时间是从10分钟到1小时是正常，1小时以上呢，偶尔，这一位花了5个小时，所以后来我们都肚子很饿，还一起去吃饭。
那能具体的聊一聊为什么要花5个小时吗？
因为他想要跟我讲的是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他认为我如果跟你讲我现在做的事情，你会不了解，所以我必须告诉你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了什么，从这个然后到第二个然后到第三个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整个的过程他必须跟我讲，然后我完全了解以后他才愿意接受访问。那我觉得听他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所以我就 一直的听下来，然后就破了这个，创了这个记录。所以我觉得刚刚我说的有兴趣，其实是因为我很好奇，我很愿意去听别人说的我没有听过的内容。那么其实即使是我听过的内容，每一个人讲出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我还很有兴趣，就是因为每一个访谈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位嘉宾都是不一样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的，在咱们听众听到完整的这个节目，可能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啊，50分钟、60分钟，但是背后咱们主持人和嘉宾付出的辛劳，真的是可能我们不能用时间来计算了，这也是很多的心力啊。所以说做这个节目主持人，雅琪老师您同意吗？这个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耐心，是吗？
对，而且不以为苦。如果是你觉得很痛苦的话，做起来就更痛苦。你如果觉得还挺这个享受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痛苦，除了肚子饿以外没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么聊到这个嘉宾啊，我还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嘉宾都是有可能不同性格呀，来自不同的这个领域专业，当然都有自己的这个做事情的一套标准或者是一个习惯。那有没有特别让您记忆深刻的嘉宾呢？跟我们说说。
记忆深刻的有一些，比方说小朋友，我的嘉宾的年龄从9岁到96岁，所以年纪大的嘉宾有年纪大的特色，年纪小的嘉宾有年纪小的特色。有一位小嘉宾呢，是他妈妈陪着他一起来直播间，那他讲一讲话就还去看他妈妈，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看你妈妈呀？然后他就还会回答我。有的时候他做一个什么表情，我就说你现在做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呢？他也会回答我。所以就是跟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沟通的方式，还蛮可爱的。
那我想呢，我们的主持人不仅仅是要有耐心，还要有爱心，是吧？要去懂得去跟不同类型的年龄的，像您说的嘉宾们去沟通啊，这种沟通方式要随时要可以做一个调整，是吧？灵活机动的。
对，所以我觉得要用心，就是不是说准备的用心，而是说你在做整个的访谈的时候也是要用心要全神贯注去注意你的嘉宾的讲的话，甚至他的就是肢体语言，他的表情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沟通，也比较容易听懂嘉宾真正的意思。我记得我以前听广播节目，曾经有一次听到三毛在一个节目当中接受访问，那么这个节目主持人本来给我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他跟三毛的这个访问就让我对他有所改观，因为他没有专心的去听三毛说什么，所以他都是用他自己想，就是想当然耳的这种想法去理解三毛说的话。所以当他要反过来去总结三毛说的什么，通常都是不对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个主持人不称职，你没有真的去听你的嘉宾到底要说什么。
我想雅琪老师说的这一点，咱们主持的同行们应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特别是做这个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请听，而且用心的去倾听非常重要，而不是说一开始就给自己或者对方设定一个立场。
对，然后很快的就断定对方是什么意思，甚至很快的就插嘴去替对方总结。
那么既然提到这个访谈节目主持人应该怎么做这个方面了啊，那我们电台当然有很多主持人，包括在电波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可能也有同行，是吧？那么能不能请您给大家具体的说一说，我们在做访谈节目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觉得具体来说其实很困难，或者是说非常琐碎，比方说有的人需要记笔记啊，有的人是要事先做什么样的准备啊，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我刚刚说的要很用心，就是在对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在录音的这不管是50分钟还是60分钟或者是40分钟这个节目录音的这一段时间，你要全神贯注，你要随时的可以在你的脑子里组合你的语言，这个语言呢是要去总结对方的想法，对方从他的表述当中透露出来的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那您的意思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如果理解错误他可以马上纠正我，那这样子的话节目继续下去的就不会走上歪路。那如果是一直听了五分钟想他是这个意思，其实他是另外一个意思，这到后来再开口你再问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很可能就已经是鸡同鸭讲了，完全是歪斜线，不能够齐头并进。
其实我们主持人在做这个访谈节目的时候，可能会事先会拟一些自己的一些问题想要问对方的，但是一定要记住像刚才您说的，根据咱们嘉宾的回答，他的观点要不断的灵活的调整自己接下来要发问的问题。
是的，而且我也觉得没有预设立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很多嘉宾讲述的内容跟自己，就是主持人自己，也许主持人自己不熟悉或者是并没有相同的看法，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听对方说什么，要有一个这个 open mind， 就不要把你耳朵关起来，因为你耳朵关起来了你就听不懂了，所以你要知道你如果是不见得同意，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不同意，然后对方讲的你同不同意，为什么你不同意，然后你就可以不是说反驳，而是去研究，就是问他你这个是不是这样子意思，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我可能不太能够同意，可是如果你不是这个意思的话呢，你可以再说明清楚一点。
主持人也有自己的观点，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能够让对方，让你的嘉宾把他的真实观点说出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是比自己去强调主持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是更重要的。
是在美国有这个言论自由吗？所谓言论自由就是我维护你的言论自由，不管我是同意还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让你有机会说出你的看法，然后我们再来辩论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再来这个交换意见都可以，可是一定要让对方有机会说出来。
是的，非常同意。那雅秋老师，咱们在做这个音频节目和视频节目的时候分别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音频节目就是我们广播电台的传统的节目，那么这个传统的我觉得拿广播来跟现在的多媒体的这个传播方式来说，我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广播像是黑白照片或者黑白电影，然后呢其他的多媒体的什么就是彩色的，那么彩色缤纷当然是很吸引人的这个眼球，但是黑白有黑白的魅力，那么这个魅力怎么来呢？当然就是要让人听得很舒服，那么这个舒服怎么来？第一个当然声音不是音色，而且音量语气全部都在内，这个是基本功，那么要让你的听众能够听到你说的不是每一个字都非常清楚，但是 关键词一定要听得非常清楚。你是说应该还是不应该，要特别清楚。应该不应该，这样听起来是到底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就分不清楚。那么这个yes or no 要非常清楚。然后呢，在语气当中你就娓娓道来，让对方能够听清楚以后听懂你的意思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过去了，对方听到了没有听懂，这也没有什么意义。那听懂了以后呢，才能够判断他到底要不要同意你的说法。很多时候我们的不管是演说还是这个发表自己的意见，都是想让对方同意嘛。如果对方听懂了，他才能够判断他要不要同意。那他如果同意了，就是被你说服了，那你就成功了。
刚才您提到一点，就是发音一定要清晰，而且要知道重音在哪个字，这个作为音频节目来讲非常重要。那当然这点就提及到咱们的这个语言的练习的基本功了。我知道有些包括咱们的嘉宾还有主持人啊，就是录完节目以后跟我说，哎呀，我感觉我自己的嘴跟不上脑子。我说没关系，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在家里多练练，是吧？
嘴永远是跟不上脑子，如果脑子转的那么慢的话，人可就糟了。
是。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些雅琪老师吧，这个问题其实还挺敏感的，我也一直想问。你看咱们现在网络自媒体发展十多年的时间，已经非常发达了，非常普遍了。一打开手机就在刷视频啊，成了一种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了啊，一个习惯了。那像我们广播呀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怎么样能够在这样一个网络发达的时代，跟我们的众多的新兴媒体，就是刚才提到的比方说像自媒体，这样去做一个竞争呢？怎么样去生存？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起来跟刚才你问到我的京剧问题其实是很接近的，就是你在这么多的不同的选择当中只是1%1000%，那当然别人选择到你的机会就很少了。但是也像我刚刚说的这个黑白与彩色，黑白当然是比彩色少，颜色少得多，但是特色并不见得少，所以呢就只能够发挥这一个传统媒体的特色，不管是在就是声音了，声音的方面你要能够怎么样有特色，除了自己做主持人的这个声音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声音是不是能够辅助，是用音乐啊还是用其他的这个能够发音的发声的东西，或者是音量的高低，或者是各种的，因为变化总是没有彩色或者是画面那么多的，所以我们只能够用心。那么这个讲到京剧也是一样，京剧不能够特别的去想创新，而是要把好的老的东西保存下来，让京剧好像上升到一个所有的演出都可以放在博物馆里的那种感觉，而不是放在马路旁边地摊上，那就是要上到一个比较高雅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也不要太阳春白雪去高和寡。
像您说的用心去做事情，无论是做电台的广播还是传统的电视节目，用心的去找一些好的话题，能够把这个质量提上来，是吧？保持一个
质量是最重要的。
对的，话题内容包括咱们这个嘉宾的参与，每一个元素都高质量的呈现，我想还是会有听众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想就像您说的百花齐放，无论是这个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是，尤其是越多就选择越多，当然就大家选的眼花缭乱。你如果在YouTube 网上丢一个视频，你觉得会有多少人看到呢？这是大海捞针，你被捞到的机会是不大的，所以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好的，非常感谢雅琪老师今晚来做客家庭生活，我们再一次的希望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越做越好。感谢雅琪老师。
谢谢 Rachel。
好的，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晚的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